第四卷，耶稣传道的顺利时期。第二十三章，上帝的国近了。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弥赛亚的降临首先在犹太地宣布出来了。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当撒迦利亚在香坛前供职时，天使把基督先锋诞生的事就预先告诉了他。在伯利恒的山上，天使宣告了耶稣的降生。东方的博士曾到耶路撒冷来访问他，西面和亚拿在圣殿里为耶稣的神性做了见证。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都听过施洗约翰的讲道，犹太公会所派的代表和当时围着约翰的人群也都听见过他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基督曾在犹太招收第一批门徒，他开始工作时，许多光阴都用在这个地方了。他在洁净圣殿时所显出来的神性，他医病的神迹，以及他口中所发的神圣真理的教训，这一切都证明了他在毕士大池旁医治病人之后，向犹太公会所宣布的身份：永生上帝的儿子。如果以色列的领袖们接受了基督，他就必重用他们，叫他们做他的使者，将福音传遍天下。他们原有优先的机会，可以做宣传上帝的国度和恩典的先锋。但是眷顾以色列的时候，他竟不知道犹太领袖们的嫉妒和不信已经成熟，就要到公开仇恨的地步，民众的心也因之远离耶稣了。犹太公会拒绝了基督的信息，而且决意要置他于死地，所以耶稣就离开耶路撒冷，离开祭司、圣殿、宗教的领袖们和受过律法教育的民众，到另一等人中间去宣传他的信息，并拣选那些将来要传福音到万国去的人。世界的光，世界的生命，怎样为基督时代的教会权威所拒绝，以后的每一个世代也照样的拒绝他了。基督退出犹太的历史又在一次一次的重演。当中古时代倡导宗教改革的人传讲上帝真道之时，他们本没有意思脱离原来的教会，但教会中的领袖不肯容纳真光，于是宣传真光的人就不得不去找一帮渴慕真理的人了。在我们现今的时代，那些以宗教改革家之继承人自居者，很少具有宗教改革家的精神，不论真理传来的方式如何，他们很少愿听上帝的声音和准备接受真理。那些真正步宗教改革家后尘的人，迫不得已离开他们所爱的教会，以便宣扬上帝话中明显的教训。同时，那些寻求真光的人也往往为要服从真理，因而必须脱离他们祖先所奉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拉比们素来轻视加利利人，看他们是粗鲁没有学问的小民，然而他们却是救主工作最好的对象。他们又热诚又真挚，既不是那么固执己见，更肯虚心领受真理。耶稣到加利利去，并不是要退隐或者是离群而所惧。当时的加利利是一个人烟稠密的省份，那里外籍的居民比犹太还多。耶稣周游加利利全地，教训人，医治人的疾病。有许多群众从各城各乡来到那里，甚至从犹太或邻近的省份也有许多人来。因此耶稣往往不得不避开众人。那时民众的情绪非常激昂，所以他必须有所戒备，以免引起罗马官长惧怕叛乱的心理。世上从来没有过像这样的一个时期，天庭降到人间了，那些如饥似渴的长久等候以色列蒙救赎的人，如今得享受慈悲救主的恩惠了。 基督传道的主题是：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救主亲自所传的福音是以预言为根据的，他所宣布已经满了的日期，就是天使加百列对但以理所说的日期。天使说，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在圣经的预言中，一日顶一年，所以70个期即490日，就是代表490年。这490年的起始是已经指明了的，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这里共69个期，即483年。重建耶路撒冷的最后一道命令是在公元前457年秋天，由亚达薛西发出的。从这一年算起，过了483年，就是公元27年秋天。照预言所说的，这时就是有受膏君弥赛亚的时候。耶稣在公元27年受洗，就受了圣灵的膏。此后他开始传道，宣布说，日期满了。天使又说，此后1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救主开始传道之后的7年内，福音是特别传给犹太人的。3年半由基督自己传，3年半由他的门徒传。1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在公元后31年春天，基督被陷在独楼地的十字架上，做了真的祭物。当时圣殿的幔子裂为2半，表示圣所的祭祀从此失了它的意义和神圣，地上的祭祀和贡献就在这时废止了。1期即7年，到公元34年为止，那是犹太人用石头打死斯提凡，就最后肯定地拒绝了福音。于是那些因遭遇逼迫而分散的门徒往各处去传道。此后不久，迫害门徒的扫罗也悔改了，改名保罗，成了传福音给外邦人的使徒。基督第一次降临，他受圣灵的膏，他的死以及福音传到外邦，这些大事发生的时候，预言中都有明确的指示。犹太人有特权明白这些预言，并认明这些预言正应验在耶稣的工作上。基督也曾向门徒强调研究预言的重要性，他论到那曾启示给但以理关于当时的预言说，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在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又将众先知和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向他们讲明了。救主曾借着众先知说话，基督的灵在他们心里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那将神旨传给但以理的，就是那位分仅次于上帝儿子的天使加百列，奉基督差遣，把将来的事启示他所爱的使徒约翰的，也就是他的使者加百列。凡念着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固然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的，但是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在英文圣经中，明显的意思就是启示。上帝将这些事赐给我们，凡存着虔诚恭敬的态度，切心的去研究圣经预言的，必蒙上帝的赐福。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消息是宣布他恩典的国来到，他第二次降临的消息是宣布他荣耀的国来到，而且第二次的消息与第一次的消息同是预言为根据的。天使对但以理所说关于末世的预言，末世的人需要会意， 那时必有多人往来奔跑，知识就必增长。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救主自己也曾提到他降临的预兆说，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上帝的国近了。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些经文所预言的时期，末期到了，众先知的意象已经起风了，他们所发严重的警告向我们指明，我们的主在荣耀里降临的时候已近在目前了。犹太人误解误用了上帝的话，以致不知道自己蒙眷顾的时候，他们把基督和使徒传道的时期，就是给选民最后之宽容的短短几年光阴，来用在谋害上帝众使者的事上。他们被属世的野心迷住了，以致属灵的国传给他们也是徒然。现在也是这样，世人的心充满了属世的国度，一点儿也不注意那些正在迅速应验的预言和上帝之国即将临到的兆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我们虽然不知道主来的时辰，但可以知道这日子已经近了。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